马太福音系列讲到56，成长中的国度。马太福音13:24-43，韦保罗牧师，2006年2月26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5月23日。唱歌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它能触及你内心深处，是其他事物无法触及的。我大学时曾认识一位音乐治疗师，这份工作本身就很有意思。他说，有些自闭症的孩子，你无论用什么方式都无法与他们沟通，语言、文字甚至普通的交流都不起作用，但音乐却能触及他们。音乐显然能到达其他方式触及不到的地方。我想，也许是我受老电影影响太深，或者那些老电影相比现在的电影更有一种神圣感。比如说看电影《卡萨布兰卡》的时候，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他们在卡萨布兰卡的一家咖啡馆里，这座城市被德国人占领，同时还有法国人。德国人唱德国歌，法国人唱法国歌，你能从他们唱的歌中判断出他们的旗帜。这让我想起另一部老电影，乔治 M. 科恩的故事，或杨基·杜德尔，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创作了许多歌曲。电影最后，他因作曲获得了 FDR 颁发的荣誉勋章。他走在游行队伍中，士兵们唱着他写的歌，其中一名士兵看着他问，你不熟悉这首歌吗？他回答，嗯，我想我知道这首歌。士兵又问，那为什么你不唱呢？这让我想到，当我在台上唱歌时，有时会看着你们美丽的面庞，我会想，你们是否真的投入，是否真正用心唱。说实话，我唱的并不好，我刚开始学钢琴，连四分音符都分不清。你们有时要忍受我拙劣的声音。唱歌时，我注意到你们也会跟着开始，有点像我以前教排球的经验，当球飞过来，如果两个球员退后让球掉落，我会想这赛季会很艰难，但如果两个球员为争球碰撞，我会想这是一种积极的错误，也许赛季会不错。在唱歌时，如果我们犯错，我希望那是积极的错误，而不是消极的。正如路德所说，如果你要唱得大胆，就要积极，不要消极的敷衍了事。无论如何，这只是我对今天敬拜的小小感想。我们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24-43，这里耶稣用天国的比喻向人讲道。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做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齐尝，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他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他又对他们讲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酵，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当下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他的门徒近前来说，请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 就是世界。好众就是天国之子。败子就是那恶者之子。撒败子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将败子薅出来用火焚烧。世界的末了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跳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一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让我们祷告和父神，我们祈求能有耳朵去听你国的信息，通过耶稣的比喻明白你的话语。求你借着圣灵让我们理解这些荣耀的事，并按天国子民的身份行事为人。赐我们理解，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当你走过某些街区，看到涂鸦、铁窗，你会觉得不对劲。无论在微观的街区，还是宏观的国家层面，总有分歧存在。每次我们认为世界领袖需要开会讨论，总表明存在问题。同样，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世界，也会发现不对劲。即使你生活得很好，健康，家庭和睦，你仍然会感到某些方面不完全安好。我女儿读19世纪的书籍，有时书中有人物去世，她会难过。我会安慰她，亲爱的，他们都已经死了。我用这种方式帮助她理解旧电影和旧书的故事情节，无论一夜风流还是其他老电影，故事总是以死亡结束。然而，如果我们的创造者同时是救赎者，故事才有真正的美好结局。每个故事真正的幸福结局，唯有永生才实现。自从人类堕落，死亡进入，每个故事都带上了悲哀。但神很快做出了应许，神是守约的应许者。他应许救我们脱离罪的应得刑罚，并通过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付上无法偿还的代价，战胜我们无法胜过的敌人。耶稣道成肉身的神，活出圣洁与完美，作为神的赎罪羔羊，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因恩典得以穿上他的义。哥林多后书5章21节，朋友们，这就是福音。福音是耶稣成为我们的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好消息。当神应许什么的时候，这个应许就等于已经实现了。在基督降生之前，那些忠心的人，他们对弥赛亚的信心，对神必差遣拯救者的应许的信心，是完全有把握的。他们有真正的得胜盼望，因为神做了应许，神必守约。但在耶稣降生之前，神使用了多种教导来显明他儿子将要完成的工作。也就是说，在旧约时期，耶稣还未降生，但神使用各种各样的教导来向人显明，耶稣的降生、生命、受死、复活和升天所带来的救赎意义。神使用了像祭牲、会幕、圣殿、祭司、先知、星辰、沙砾、战争、巨人、驴子等各种事物，以此向他的子民展示通过耶稣所提供的救赎的性质。所以当你读旧约时，你会看到这幅丰富的画廊。也许旧约中最重要的教导之一，就是一个国度，神所建立的国度。在过去的几年里，我慢慢意识到，神使用人类及看似人类的制度来彰显他的旨意，并非偶然。我们在婚姻课程中也谈过一点，不是说神手里握着福音，然后四处找比喻，最后想，哦，婚姻可以作为福音的比喻。并不是这样。婚姻被设立是为了显明耶稣与他的新娘之间关系的本质。家庭被建立是为了让我们理解神的家庭的本质。以色列和旧约中的国度 是为了向我们显明神国度的性质，永恒的神国。一旦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事情，就会发现很多事变得简单。有人会问，我们怎么可能是地球上甚至是宇宙中的唯一人类？那么多星辰呢？有趣的是，创世纪中详细描述了人类的创造，作为神创造的顶峰和荣耀，而关于星辰的描述只是几句话。也许神创造星辰就是为了给亚伯拉罕一个比喻，你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一样多。朋友们，也许神创造星辰是为了我们欣赏领略创造的美。理解这些，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神的性情与本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这些例子中理解一个国度的样貌，或者至少理解它应该是什么样子。我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我们对地上国度的理解，往往影响我们对神国的认识。如果我们对真正国度的本质有误解，这在耶稣的时代就是问题所在。耶稣不断纠正人们对神国的错误认识。如果我们误解神国的本质，也就误解了基督教信仰。真正的神国核心是什么？神国的核心就是君王的牺牲，耶稣亲自成为牺牲。神国的心意是有一位君王，他不是高高在上的君王，而是道成肉身，谦卑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这位牺牲的君王，同时也是先知、祭司，为了我们而死，使我们能成为永恒神国的子民。没有这一切，就没有真正的永恒国度。登山宝训揭示了基督国民的真正性质，而国度比喻则让我们理解神国的基础结构、网络体系、期望、祝福以及严厉性。登山宝训偏向个人层面，强调内心的敬虔，国度比喻则更宏观，展示国度运作的基础结构、该有的祝福、行事不信的后果。通过这些比喻，我们可以理解神国的整体运作，就像战前将军向部队讲解作战计划一样，地形、敌情、威胁、可能的伤亡以及行动步骤。国度比喻就是神为我们揭示神国运作的图表，让我们知道作为神国的子民应当如何参与。耶稣是救赎的基石，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如何建造这座殿，神的国度？如何让这个石头成长为覆盖全地的大山？这正是耶稣在国度比喻中所讲的。他告诉我们，神国度的扩展不会局限于耶路撒冷，而是要传到撒玛利亚乃至地极。上次我们谈撒种的比喻时，种子是什么？种子就是福音的消息。这就是那粒种子，福音的消息必须被撒播或种植。与世上的国度不同，他们靠刀剑、战车和长矛征战。我们的征战武器不是属肉体的，而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垒，将各样的计谋、各样拦阻人认识神的那些自高之事一概攻破了，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使他都顺服基督。哥林多后书10:4-5。朋友们，看起来基督信仰是一场思想的征战。我收到有人发来的邮件，他们看了我的网页，说了一些对世界未来的预言，并提出基督徒应该停止担忧消息本身，而要活出爱。当然，我并不反对活出爱，但如果忘记了信息本身，那就与真正的爱背道而驰。信息是信心和爱的工具，是恩典的媒介，是神的道。于是我回信给那人，尽可能温和地指出他有些看法可能偏离了核心。他回信说，如果我真的觉得他偏离了核心，他很想听我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回应。基督徒的征战本质上是思想的征战。基督徒的核心武器是信息，福音的消息。谎言会杀人， 但耶稣教导我们，真理能使人得自由，真理释放灵魂。福音就是神的能力带来救恩，这就是被撒出的种子。这信息至关重要，不能曲解，我们必须认清它是什么。顺便说一句，我没有时间在这里详细展开，周日学我们可以继续探讨。福音不是告诉人们让耶稣进你心里，那不是福音。真正的好消息是，耶稣以自己的义为我们做衣穿上，我们因信称义，神在我们眼中看我们为义。你知道吗？如果你在当今文化中问人福音是什么，很少有人会给出这个答案。我最近几周有机会向非信徒朋友解释这个道理。我在办公室遇到他，也在葬礼上见到他。他生活中有很多问题，心理上的、情绪上的，他在寻求答案。他有神的信仰，但与他感受的平安紧密挂钩。他以为靠药物或某种宁静能解决一切。我向他解释，他与神的平安是建立在别人的意志上，如路德所说，是他人的意。你的平安基于信靠别人为你所做的事，耶稣上十字架为你付无法偿还的代价，用他的义覆盖你。他比我大一点，37岁，我们是同年朋友。当我向他解释这些时，他整个人都惊讶。你是说，即使我内心充满混乱、愤怒，甚至自杀念头，我仍能因耶稣在十字架上的作为而与神有平安？是的，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在撒种的比喻中，我们看到并非所有人都真正接受这信息。那些要成为基督国度子民的人，需要警醒自己心灵的浅薄，也要注意周围环境的荆棘。我们必须持续信靠神，并结出与信心相称的果子。这是国度最亲密、最核心的部分，在人的心田撒种。没有这个信息，国度的兵营就是空的，根本没有国度。信息必须被宣讲、被听到、被相信。今天我们看到的三则比喻显示了国度的成长、国度的影响，以及国度的混杂性。芥菜种的比喻显示国度的成长，面教的比喻显示国度的影响，麦子与稗子的比喻显示国度的混杂性。通过这些比喻，我们学到了一些在创世以来被隐藏的奥秘。顺便提一句，与一些神学上的分歧论者不同，他们认为这些奥秘指的是教会时代，认为教会时代是无王的国度，直到耶稣再来才成为真正的国度。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相信耶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现今就在治理，而任何否认这一点的立场，实际上已经偏离了基督教正统信仰。耶稣讲的隐藏的奥秘是指真正神国的性质与成长。他们当时不完全明白神国将如何成长，所以耶稣用比喻向他们解释。首先，我们看到芥菜种的比喻。我经常提到它，这个比喻其实非常简单，芥菜种很小，但神国会从小起步，逐渐长大，成为保护和安慰的来源，如同鸟在枝头筑巢。有人会曲解这个比喻，说圣经里的鸟总是邪恶的，所以神国会败坏，教会会冷漠，邪恶充斥。但实际上，芥菜种虽然小，却长成大树，鸟来筑巢，是找到安慰、保护和成长的地方。这与旧约对神国的描绘非常一致，以希节将神国比作小溪，逐渐长大，成为滔滔洪流。但以赛亚书61章11节说，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和赞美在万民中发出。芥菜种比喻正与我们对神国的预期一致，从小开始逐渐成长。然后我们还有面教的比喻。我们看到神的国将延伸到地上的万族， 正如神在创世纪十二章向亚伯拉罕所应许的，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说明神的国度会在全世界扩展，这是一种成长的表现。芥菜种的比喻强调国度的成长，但我们不能以为神的国只是单纯变大，如同占领某片土地的浅显军事行为。当时犹太人被罗马占领，罗马帝国对以色列人的心灵和文化并不关心，他们并不想把以色列人真正罗马化，只是存在于以色列的土地上。同样，我们也不能把神的国仅仅看作是一种存在或强加于不愿意接受的人身上的力量。神的国不是表面的力量，而是渗透的力量，如同面酵隐藏在三斗面里，足够喂饱百人，它渗透在每一块面团中，没有哪一部分不被酵所影响。面酵一旦存在，你不能轻易把它拿出来，就像你不能把打散的蛋重新组合，不能让已经想过的钟回到未想的状态，它已经成为其中的一部分。面酵的比喻显示，神的国不仅仅是增长，更是渗透，渗透到人最亲密几乎不可想象的层面，影响灵魂、心灵、骨髓与生命的深处。无论这是指信徒个人的成圣过程，还是指家庭、社会乃至政治的影响，本质是一样的。神的国要渗透我们生命的各个方面，作为教会成员的行为，作为公民的责任，作为父母或子女的角色，我们都应当在基督面前顺服。没有哪个领域可以豁免，神都应当掌管一切。如果把芥菜种和面酵结合起来看，我们就明白了神的国既要增长，成为广大的人群，也要渗透到人类和创造的每一个角落。接着，我们看到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一个人撒好种在田里，而人在睡觉时，敌人撒下稗子。麦子和稗子一起生长，仆人问是否要拔掉稗子，主人说为了不伤麦子，让他们一起长到收割的时候。到收割时，稗子被捆成捆烧掉，麦子则收进仓里。门徒们听了，想要耶稣解释这个比喻，因为他们已经理解了芥菜种和面酵的比喻，但对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不太明白。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神的国并非一路平顺，麦子与稗子会同时存在。正如旧约中大卫成为王时，百姓可能以为弥赛亚来临时会像约书亚或大卫那样所向披靡，所行顺遂，他们期望世界立刻变得和平如羊，与狮子同处。但耶稣指出，神国的成长并非完全顺利，麦子与稗子要一起生长，国度的斗争持续到最后。隔壁的士兵可能是敌人，这是现实的一部分。朋友们，我们教会不算庞大，但我们希望教会在数量上增长，如芥菜种一样，我们也希望信徒的生命渗透如面酵般影响周围世界。然而，随着教会成长，牧养的工作也更为艰巨。长老会需要分辨哪些人是麦子，哪些是稗子，哪些只是暂时挣扎的信徒。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为了确保教会能够在增长中保持神的国度的纯正与影响力。作为长老，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我们渴望教会增长，无论是人数上的增长，还是属灵成熟的增长，当新人加入教会时，罪性仍然会存在，我们必须面对它。这正如麦子与稗子的比喻，麦子与稗子要一起生长，直到收割的时候。有趣的是，这个比喻表明，让稗子和麦子一起生长，是为了麦子的益处。虽然耶稣没有详细解释为什么这样做，但马修·亨利曾指出，神如此安排善与恶混杂在世上，是为了让善得以操练，而恶受到责备，从而在地上与天上形成鲜明的对比。我们必须认识到， 神允许并安排生活中的冲突，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就像耶稣通过受苦得以完全，成为真正完美的祭物一样，我们也通过经历困苦与试炼，被塑造成基督的形象。耶稣是完全的，这并不是因为他曾经有罪，而是他通过受苦成为完全的牺牲。因此，我们应有这样的期待，在自己生命中以及邻居的生命中，罪都将存在，我们需要面对。麦子与稗子同时生长，这提醒我们，最终的审判和收割是属于神的。我们可能是仆人，但我们不是收割者。有人问我，某人是否得救，我无法断定，只有神是最终的审判者。即便我们按照圣经的程序施行教会纪律，我们也只能按表象判断，而非完全知道某人的属灵状态。然而，警告必须传出将来必有主的可怕日子。收割的工人，神的子民的天使，将把麦子收进仓里，把稗子捆成捆烧掉。耶稣用极其严厉的语言描述那些在罪中死去的恐怖状态，哀哭切齿，重不死。这是人类语言难以描绘的痛苦。而对于属于神的人来说，天国的荣耀则完全相反，他们将发光如日，在父的国里享受与神同在的喜乐。耶稣多次说，有耳的就应当听。他强调，这是自明的真理，任何有耳朵的人都能明白。作为牧者，如果我能忠实地传讲基督的话语，他就对我们的生命有权威。即便我表达不完美，我们读圣经，听神的话，这本身就是权威。让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自己真心献上，渴望更深地理解神的国度，知道如何祷告，如何生活，如何作为神国的成员履行责任。天父，愿我们不因眼前的困难而灰心，愿我们满足于知道最终的收割在你手中，你和你的使者将分别麦子与稗子。愿我们发出警告，使人当真看待，愿我们作为神国的好管家和良善的子民，忠心行事。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